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参见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中预定一个做王的。”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伊利家，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多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面容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我们再看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从三十一节念起。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被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有救助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为首各地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去。凡守军伯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又有四百人。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读第四节和第五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在神面前所要交通的，乃是关乎在恢复的路上一些属灵的原则，也可以说当神在地上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是 根据这几个原则来恢复的。我们也可以说，当神在那里做恢复工作的时候，这几个原则必须被恢复。当这几个属灵的原则被恢复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神恢复的工作就得以成就。我们用旧约五个人来代表这五个属灵的原则，因为属灵的原则并不是抽象，属灵的原则是非常的实在的。因此神先把这属灵的原则做在人的身上，借着这些的人把这些属灵的原则摆在我们的中间。这五个人开始的就是路德，路德他是代表恩典，神怎样把一个与神无分的人，永远不能进入耶和华会众的人，神借着奇妙的安排把他带到以色列家。不但他被带进以色列家，并且叫他蒙救赎，因着与波亚斯的联合，我们看见产生了大卫王和比大卫更大的大卫之子，也是大卫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恩典。在恢复的路上，第二个原则是哈拿所代表的。哈拿是代表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乃是深参之苦的祷告。有了恩典才有深参之苦的祷告，没有恩典我们就不会祷告，就是祷告也不会深参，也不会有深参之苦的祷告。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神必须在地上能找到祷告的器皿。如果在地上神不能找到祷告的器皿，不能找到人起来与神同心与神同情，来接受神的负担，来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肯把自己放下来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神在地上就不能做工，也没有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恢复的路上，我们看见必须有深沉之苦的祷告。在恢复路上，第三个原则就是撒母耳所代表。撒母耳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启示，有了恩典就产生了祷告，祷告的结果就有启示。凡不是出于启示的都是人为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好，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也好，我们常常根据人的遗传，换一句话说，我们从人听来的，是人从人领受来的，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并没有真正的看见，因此我们就活在就行在遗传人的遗传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我们以为我们是四分神，但是很可能我们是抵挡神。如果今天我们实在愿意活在神的里面，我们实在愿意做神的工作，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启示，并不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之外有什么新的启示，乃是说在神的话里面我们需要有新鲜的启示。圣灵他要点活神的话语，圣灵曾把话语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现在圣灵要把放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再一次把它点活过来，来对我们说话，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了启示，而启示的结果能做神的工作。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继续在这里看在恢复的路上第四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乃是大卫王所代表的。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提起大卫啊， 我们都知道他在圣经里头究竟是代表哪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卫是代表权柄，属灵的原则在这里乃是权柄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工作的上面，圣灵和权柄是两件最主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圣灵，就不能建造；如果没有权柄，也不能建造。所以我们在圣灵面前必须要看见，在恢复的路上，我们要知道，要明白，要懂得，要得着什么叫做权柄。神本来在以色列中间作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身边，神要在他们中间作王。换句话说，神的权柄在以色列的中间。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肉体的软弱，他们不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他们在撒母耳的面前要求说，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立国一样。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身边，神要在他们中间作王。换句话说，神的权柄在以色列的中间。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肉体的软弱，他们不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他们在撒母耳的面前要求说，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立国一样。当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撒母耳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就对撒母耳说，以色列并不是弃绝你，他们乃是弃绝我。你可以照着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一个王，既然他们这样的要求，你可以给他们。但是好像在诗篇106篇里头所说的，神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神叫他们在灵里头却软弱。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直要求一件事，虽然我们所要求的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会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当神这样答应我们要求的时候，虽然我们得着我们所求的，我们的灵里面却软弱，却枯干了。我记得那帮助我们的弟兄李特森很多的一位姊妹后说恩教师，这位后教师他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不过当然，这位教师他自己的个性也相当的强。我记得我们的弟兄曾告诉我们说，和圣教师在神面前他常常与神有冲突，他常常与神之间有争执，他有他的意见，神有神的意见，那么他的意见与神的意见也是常常会冲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像这样一个属灵的人恐怕他就没有意见，恐怕他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神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但是很多的时候，连一个属灵的人，你看见他也有他的意见，但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当他与神在那里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祷告，那说是神啊， 求你等待我，你不要照我所要求的给我，你等我，你等我，只等到我回转过来。换句话说，他不要神来迁就他，他愿意来迁就神。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当我们与神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坚持要神来迁就我们，来成就我们所要的？如果我们坚持的话，神也会迁就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神啊，就是那么硬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他的心非常的软啊。如果你苦求苦求苦求啊，神也受不了，甚至好就给了你吧。但是如果神这样答应你的要求，虽然你得着你所要的，但是在你的灵里面却软弱了。倒不如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与神有争执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等一下，我们会回转的，你等我们，让我们能复活下来，来救你自己。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坚决，他们到撒母耳面前说，给我们立一个王，像立国一样，他们弃绝神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看不见神，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人来做他们的王。神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就立了扫罗做王。扫罗在外表上他比众人高一头，扫罗按照这个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实在说来，你看见扫罗在起初的时候他是相当的谦虚啊。但是虽然他有一点谦虚，等到他做了王的时候，他里面那个骄傲就来了。扫罗在那里做以色列的王，乃是像立国的王一样，换句话说，权柄是在以色列中，但是这个权柄与世上立国的权柄没有分别。虽然神借着撒母耳也警告以色列家，你们如果要一个王，你们如果要一个人来做权柄管理你们，好，这个王他要做什么？他要把你们的儿女拿来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婢女，他要把你们的孩子拿来做他的兵士，把你们的女儿拿来在其他的家里服侍他，他要在那里争取你们的税，他要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一个，好像立国的君王一样。但是以色列人他一定要一个王，他说没有王我们不行了，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我们看得见的来率领我们。王是有了，权柄是有了，但是这个王不能代表谁，这个权柄不能代表神的权柄。在这个王的底下，在扫罗的底下，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受压迫。只等到神把扫罗废去，神就告大卫来做王。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在那里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圣经说，神说我要立大卫做王，这个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他在凡事上要遵行我的旨意。换句话说，神记着大卫在以色列人中真正的做王，而大卫的权柄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权柄，一种是属地的权柄，像列国所有的；一种是属灵的权柄，是天上的权柄。 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权柄这一件事，一面是非常的惧怕，一面是很误会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看见的权柄实在与列国的王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感觉说这样的权柄实在是可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忘记了神是我们的王，他的权柄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只有当他的权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被建造起来。当初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对于权柄的问题也是不清楚。你记得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在那里跟从主耶稣，他们实在可以说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了，他们实在可以说那实在是爱主了。但是在他们的中间，你看见有一个问题是常常发生的，他们中间常常在那里争说谁是更大的。就是到了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说他们还在那里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与约翰，他们在那里与其他十个门徒在那里争权柄，毫无结果。所以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他们以为说主到耶路撒冷去就要做王了，那么这个时间到了，这样这个是很紧要的关头啊。所以他们怎样，他们把他们的母亲啊也请出来了。那按照肉体来说，他们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那姑妈的话那很有效力啊。所以那个时候西庇他的两个儿子啊就跟着他的母亲啊，把他母亲请出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就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要有一个要求，请你答应我们。换句话说，这里有一张支票是空头的支票，请你签字吧，那么我们就可以随便填下去了。他们也知道，求主说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实在不大好听啊。所以基督的时候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这样的话，他只能说，凡我们所求的你就签一个字吧，我们来填好了啊。我们的主从来不签这样的字。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那究竟你们要什么呢？那么逼不得已他们只好说出来了，因为他们实在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说，当你得国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真是包办了。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当然约翰和雅各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杯，什么叫做洗。他们要这个右边和左边呢，是那么的迫切，他们什么都可以答应的。所以他们一口就答应，他说，主，你的杯我们要喝，你的洗我们要洗。主耶稣说，一点不错，我的杯你们是要喝的，我的洗你们是要受的，但是坐在我的右边左边不是我所决定的，是我天上的父所定规的。哦，那个时候十个门徒大大的发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年多之久啊，在他们中间一直在那里啊，大家在那里争啊，可以说在那里争地位了，一直在那里争啊，争了没有结果。现在到了最后啊，看见这两个人啊，竟然用这个办法，后来占了先锋了，上风了，那当然他们非常的生气了。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叫来说，在外邦人中间有权柄作王，乃是高高在上的治理他们，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你们中间要为首的要做人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人之来不是要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 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权柄是地位的问题，如果今天我能争取一个地位，我就有权柄了。这一个是地上的权柄，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问题。属灵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呢？属灵的权柄是从和主的杯受主的喜而来的。主的杯是什么？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父啊，如果你愿意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等到三次祷告了之后，他对他的门徒说，父说赐给我的杯我能不喝吗？所以杯是什么？杯是代表父的旨意，父的旨意。如果父的旨意是叫我受苦的，我愿意受苦。如果父的旨意是要我上十字架，我愿意上十字架。换一句话说，在我们主的里面，他没有别的拣选，他不是拣选苦，也不是拣选甜，他在那里只有一个拣选，就是拣选父的旨意，这个是他的杯。不错，他喝了这个杯，在他这个苦杯，因着他喝了这个苦杯，今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变成父杯满意了。什么是主的喜呢？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我有一个喜是应当受的，当这个喜没有来的时候，我这个人觉得是何等的被捆绑，何等的紧呢？如果我受了这个喜，我就释放了。这个喜是做什么说的？是做十字架说的。他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个喜，叫他经过时，把他里面神的生命就释放出来，像火一样就在地上点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悲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喜的时候，这个就是与生命发生关系。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是藉着悲藉着喜来长大的，是藉着悲藉着喜来被释放出来的。当一个人生命在神的面前被长大被释放的时候，那里就有权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权柄是生命的问题。地上的权柄是地位的问题。如果今天人所谓争权得利，你人争取一个地位，你站在那个地位上，你就有权柄。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根本不是地位的问题。因为主说，在你们中间要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你们在那里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按照地位来说，是最小的，是仆人，但是在那里却有权柄。权柄不是为着发号施令，权柄是为着服侍。主耶稣说，我来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这是权柄。我来是舍命做做人的权，做人的属下，这是权柄。什么人能服侍人，他有权柄；什么人能为人舍命，他有权柄。这一个是属灵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权柄呢？自由神是权柄。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因为神自己是权柄。在宇宙之中，只有我们的神他是权柄，人永远不是权柄。是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做权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神的生命之外，他就毫无权柄。今天的难处是在这里，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点追求的时候，因为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有一点长大的缘故，而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就是权柄。 谁能用这个权柄来用它来服侍弟兄姊妹？但是人的软弱就是在这里，当我们稍微被神使用一点，稍微能彰显一点神属灵的权柄，我们就以为自己成了权柄。弟兄姊妹，记得人永远不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无论今天神在你里面有多少，是神在你里面的多少是权柄，你并不是权柄。什么时候你离开了圣灵，你毫无权柄。是基督的圣量在我们里面是权柄。因此我们看见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你们要在敬畏主的里面彼此顺服。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彼此顺服呢？难道大的也要顺服小的吗？我们不是说小的要顺服大的吗？那如果小的要顺服大的，那不是彼此顺服了？彼此顺服就是说，不管你是大的是小的，我们都要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彼此顺服是从敬畏主而来的，因为就是在一个最小的肢体里头也有主的生命在里头。不错，在一个大的肢体里面也许主的生命在它里面大一点，但是就是一个最小的肢体也有神的生命在它里面。如果今天圣灵借着这个最小的肢体来说话，其他的肢体都得顺服。因为你在这里不是顺服人，是顺服主，是主在这个人的里面做权柄。今天我们如果能看见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能给我们莫大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权柄？权柄是神自己，权柄是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权柄是基督的圣量在人的身上。当这个东西显现的时候，就有权柄，人不必在那里争权夺利。如果在那里有主的生命，有丰富的生命，他的权柄就产出来了，他能服侍，他能舍命。对于权柄这个问题，我想连带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顺服。当然一面是权柄，一面是顺服。就着神的话语，我们能这样说，今天我们对神要绝对的顺，要绝对的服。服是心理的问题，顺是行为的问题。我们今天对着神要绝对的顺，绝对的服，因为他是权柄。我们不但要在外面去顺着做，我们里面也得甘心乐意的服。很多的时候我们勉强，我们在外面好像也顺着，那么神要这样我们就顺着，但是里面叽里咕噜，我们里面实在是在那里反抗，这个不是顺服。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里面倒很顺的，很服啊，而外面不顺，这个也不行的。对于做神来说，我们必须绝对的顺，也绝对的服，因为他是神。但是对着人来说，如果今天神的权柄在人的身上显现，如果今天有人在地上所谓代表神的权柄，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我们对神所代表的权柄，我们可以绝对的服，但是只能相对的顺。如果 今天人代表神的权柄，要求我们绝对的顺，绝对的服，他是抢夺神的地位。地上没有一个人配来接受绝对的顺和绝对的服，因为我们人总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绝对的服，如果我们再生的父母，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上面，他们在那里代表神的权柄，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丰富，我们总是比他们晚出来，他们的经验一切都比我们高，因此他们就得了这个地位，他们在我们上面做我们的父母，我们应当顺服。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说，你去杀人去，你是不是绝对顺服？你可以绝对的服，你不在你父母的面前，在那里与他争执，在那里与他打架，你不能绝对的顺，你只能谦卑的告诉你的父母说，虽然我做儿女的应当听话，但是今天你叫我去杀人的话，我的良心过不去，我还是顾到我良心的感觉，对不起，我不能照着做，如果为着这个缘故你要把我打一顿的话，我甘心乐意给你打一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只有神能要求绝对的顺，绝对的服，神从来没有把这个权利给人。我们可以服，但是不一定顺。什么时候我们良心的感觉，什么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声音，什么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感觉与人的命令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能顺着神，顺着灵，顺着生命，我们不能顺着人的意见。我们看使徒行传，约翰和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他们在那里被神使用，叫一个瘸腿的人得着医治，因此很多的人他们就信了主了。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官长和撒都盖人，他们看了这种情形，就把约翰和彼得抓去了，然后他们召集了公会来审问他们，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在那里传道，你们不可以做。在犹太教的中间，这个公会 Sanhedrin 其实个议事乃是他们最高的权威，是他们立法委员，立法员是他们最高的权威，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司法员啊，最高的权也是行政员，都是包括在那个里头，这个七十几个人组成一个议会。那么当他们在那里审问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在那里传道。彼得、约翰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顺服你们或者顺服神，哪一件是应当的，你们自己去酌量吧。我们不能不奉主的名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对人可以服，但是如果人与神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顺服神，不能顺服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是非常的优势，如果今天我们不活在生命的感觉里，我们不活在生命的感动里头，如果今天我们容让外面人的意见来抹杀我们的良心，来抹杀我们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是伤了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如果要在生命面前活的话，我们必须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我们必须顺服神，虽然我们对人可以服。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服就是闭口不言，但是服也得做见证。约翰和彼得并不在那里闭口不言，我们是顺服神的，但是闭口不言放在心里头，他们做见证。我记得你弟兄曾对我们说，如果今天所谓代表的权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应当服，但是我们应当提出抗议。如果一次抗议不听，两次抗议，抗议不错，只要我们的灵温柔。所以弟兄姊妹，在所谓权柄的问题上，我想我们还没有讲大卫的时候，先把这个原则在这里稍微交通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大卫这个故事里头去。有了属灵的权柄，他是怎样去使用它的？我想这些事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学习的。大卫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头一个时期从大卫生下来一直到他被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是说他把哥利亚把他打死了，这是头一段。这头一段是大卫做牧人的时期。我们在神的面前那隐藏的历史越长越深，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领受的权柄越大。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的历史，活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毫无历史，这一个人没有权柄，没有权柄。所以在摩西第一段，在大卫第一段的经历里头，我们看见说他虽然在那里做牧人，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有隐藏的历史，而这些隐藏的历史都是叫他以后做王的那个根据。可能诗篇二十三篇是那个时候写的，也可能诗篇二十三篇是以后他回头来写那个时候的经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说诗篇二十三篇那个经历是何等的宝贵，而那宝贵的经历乃是当他隐藏在荒野里面做牧人的时候所学习的功课。第二段，神把他彰显出来，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非利士人推出一个大将来哥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以色列人惊怕，大卫说你们不要为那非利士人惊惧，我去与他征战去。扫罗看看大卫，扫罗说你年纪还轻，哥利亚从小就做战士的，你怎么可以与他相比呢？到了这个时候应不信他，他不能为神做事就逼出来了，他就把他在旷野里的经历讲出来。他说我在旷野的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神都拯救，神既然能拯救我脱离狮子熊的爪，他必定能救我脱离这一个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打仗是靠枪靠剑，他是靠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大卫就显现这个受膏的人，神就开始把他显现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他把哥利亚一杀了，救了以色列家，那么全以色列都知道。可惜当他们回到城里的时候，大家欢喜快乐， 所以妇女们都激情地出来欢迎这个胜利的军队回来。当他们欢迎的时候，这些妇女实在是天真了。恐怕他们也没有好好想一想，如果好好想一想，恐怕应当灵巧一点。但是他们实在天真，他们因着这个胜利非常快乐，所以他们就跑出来欢迎啊这个胜利的军队回来。他们就跳舞，就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姊妹们实在出了事情，但是不能怪姊妹，因为他们天真，只能怪弟兄不够天真。所以在那个时候扫罗听见了，他就起了恶意了，他就开始去斗大卫，怎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剩下来就是我一个王位了，就是一个地位了，那不久这个地位也要给大卫拿去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他就有年来看大卫，一次两次他用枪要把大卫刺死，大卫都逃避。到了最后，大卫没有办法，只好逃难，只好逃难。在这一段的时间，大卫做了一个流亡者，他无家可归，他的父母、他的弟兄，有一些欠债的人、心里愁苦的人，换句话说，被压迫的人，他们知道大卫在亚杜兰通洞里头，他们就来投奔他。所以这一般的人都成了流亡者，他们无家可归，他们所住的地方是野地，是山洞山杂，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在那一段的时间，可以说大卫经过极大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作为是超过人的作为，神的恩典意念是高于人的意念。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受了高了就应当显现，那么现在已经显现了，那就应当一帆风顺了，是等到他坐在宝座上，那理当如此吗？哪里知道因着他受膏的缘故，因着他显现的缘故，他反而变成一个流亡的人。大卫流亡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啊，大卫流亡因为他被神所膏啊。大卫流亡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因为神用了他。人总是人吗？大卫也是人，难道大卫里面没有感觉吗？难道大卫就从肉体来说，他一天没有不舒服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这一段光景的时候，是大卫经过极大试炼的时候。神的膏油在谁的身上，谁就得经过极大的试验。当圣灵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就催逼他到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40周年不吃不喝。在这一段的光景里头，神在那里磨练他，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心是够了，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对于神也有一点认识，但是神认为说要他来做王，来替神，来代表神做王，他不够，神哈达把他放在火炼火的里面去炼他。在这一段的时间中，他最少学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当他在这样磨砺的中间，叫他对于神有更深切的认识。如果我们读大卫所写的诗篇，虽然有的诗篇呢，在那里替我们注明啊，是大卫在那里逃难的时候写的，是大卫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写的，是大卫躲在亚多兰从洞里的时候写的。很多的诗篇他上面没有把历史的背景告诉我们，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大卫所写的诗篇，你能看出来有许多的事啊，都 都是写他那一段时候的光景。可以说他那一段时候的光景所写的诗比任何的时候的光景所写的诗更多。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段苦难的里面，他对神的认识可以说是进步又进步。第八个诗篇十八篇，他在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是我的山楂，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磐石，是我的脚。弟兄姊妹，难道这个不过是做作诗吗？不是的。诗篇与普通的诗不同，诗都是情绪的发表，但是诗篇呢，乃是经历神的发表。大卫在旷野的里面，有的时候他躲在那一个山楂的里面，他就看见说，不是这个山楂，乃是耶和华赐下的山楂。他在高处的时候，他也说，不是这个高处，耶和华是我的高台。他在宝藏里头的时候，他说，这个宝藏并不能保护我，耶和华是我的宝藏。当他在那里流浪的时候，他看见耶和华是他的磐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借着这种的环境，叫大卫多多的经历神自己，多多的认识神自己，有多方面的认识，这一个是需要的。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能肤浅，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能片面。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出口，我们要做神的那个代表，我们对于神必须有多方面的认识。所以神把大卫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头，叫他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叫他认识神。实在可以说，他认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 The Great I Am。 好像约翰福音里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我是那个好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怎么能认识主是我们的一切呢？神必定把我们放在一起的环境里头，这样我们才能认识他是我的一切。保罗说，我都学会了，我可以出卑微，我可以出高贵，我可以出丰富，我可以出贫穷，不是他天然就会的，那是神把他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头，他认识了主。他说，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这样的认识神乃是权柄的根源，因为权柄乃是神自己出来，这是第一个功课。如果我们用这个眼光去读诗篇的话，我相信我们里面的感觉都不相同。第二点，在这样大卫流亡的时候，他学了第二个重要的功课，他不但认识神，他认识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凭着自己永远不会认识自己，用自己来衡量自己永远是欺骗。我们不是把自己高估了就是低估，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就骄傲，我们把自己看得太低就灰心，我们不认识自己。但是感谢赞美神，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来教我们认识自己。你看大卫对于自己的认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撒母耳记上24章和26章，当扫罗在那里要来杀击杀他的时候， 他有机会把扫罗杀了，但是他不做这样的事。但是当他对扫罗说说的时候，他对扫罗怎么说？他说：“扫罗王，你出来寻找谁呢？你今天在这里要打什么呢？”他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啊，我不过是一个走石，我不过是像空中的一个植物啊，一个飞鸟。弟兄姊妹，你自己想一想看，狗啊。”狗这个东西那是非常的下贱，那么狗已经下贱了，死狗嘛更不得了了，更不行了。如果今天有人骂你是狗，你接受不接受呢？如果你自己谦卑一点啊，我不过是个小犬呐、啊，也许你自己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你肯不肯在你仇敌的面前说你不过是一个死狗，你肯不肯？哎呀，在朋友中我们很谦卑，哎呀，我不敢当，我什么都不是，我不过是一个死狗。但是在你仇敌面前，你肯不肯这样承认？如果仇敌说你是一个死狗，你里面怎样反抗？我是一个狮子。但是大卫竟然能在扫罗大仇敌的面前对扫罗说，你何必这样惊动呢？我这个人根本什么都不是啊，我不过是一条死狗啊，不值得你到荒野里头来追打的。他对于自己的认识是认识到这个地步，跳蚤一个蚤食害，这个小小的蚤食真麻烦了。那么这个蚤食这个东西，人说厌恶的东西，但是大卫看自己就像个跳蚤一样，他厌恶他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十字架在他身上做了神奇的工作，他怎么能在人的面前，甚至在他仇敌的面前这样公开的承认他不过是一条死狗一个跳蚤？我们可以说他认识自己实在是认识透了。弟兄姊妹，一个要对神施用的人，神的权柄如果要在一个人身上彰显，如果他不认识自己，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他就以为自己有权柄，他就要滥用权柄，权柄在他的身上要被糟蹋。今天神要把权柄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必须没有自己。如果这个人还有自己的话，不配接受神的权柄，不配代表神的权柄。大卫是个没有自己的人，不是他充满没有自己，我们天然都是充满了自己，那是被神击打击打击打到一个地步，他实在看自己一无所有，像又不一样。本来他以为自己是完全是自义的，当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不能不说：“我厌恶，我厌烦我自己，我在灰尘中间懊悔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今天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时候，权柄，所谓的权柄出了问题，就是出在不认识自己的上面。神稍微给一点权柄就混了，就以为自己是权柄，哪里知道我们不过是一条死狗一个跳蚤，算不得什么。这是大卫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所学的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大卫因着受苦的苦难就学了顺从，学了顺从。他在苦难的里面他学了顺从，虽然神一再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头，但是他敬畏神，他不用他的手来伤害扫罗，他让神起来做事，他愿意留在一个福的地位上 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能提出抗议来，反而因着他的抗议，我们记得扫罗大大的痛苦，说大卫你是对，我是错。不过可惜他这个哭啊，眼泪还没有干呢，他已经忘记了。但是最少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在那一段光景的中间，大卫实在在神的面前有更深的学习。弟兄姊妹，心完全向着神，活在高油的底下，这是权柄的基础。而认识神更深，认识自己更深，学习伏在权柄底下，叫我们能被神使用来代表神做权柄。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看见大卫做王了。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30岁，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33年。在这一段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现在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神所恢复的，是神所设立的来做王，而这个做王那是代表神来做王。这个人来做王乃是遵循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他做王不过是在外面的，真正做王的乃是神自己。但是这个人因为这样的与神联合的缘故，所以神能借着他来执行他的权柄。而当在最终光景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几件事，我想这里头的东西太多，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很多，我们只能这样的说几点。神把权柄给人，当人能代表神的权柄的时候，他做什么事？第一件事，他一做了王，一被以色列全家告为王，他就攻取耶路撒冷。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是不是一个军事或者政治的一个行动？不是，因为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首都啊，建在一个地方像耶路撒冷一样的。今天你要建一个首都啊，你不是建一个高处，或者你是建一个河边啊，或者你建一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大道，但是耶路撒冷呢都不是。耶路撒冷啊，虽然是建在几个山上，但这几个山都是很矮的，在它的四围都有高山把它围起来的。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啊，人为做生意买卖也好，为做战事也好，这个不是交通要道，都是把它溜过去。所以就做地理来讲，就做所谓的这个历史来讲，就做所谓的那个政治军事来讲，耶路撒冷根本啊没有多大的重要的。那为什么大卫做王了就要攻取耶路撒冷呢？为什么呢？在生命记里头，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旷野里面可以随地敬拜我，但是我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之后，我要在这个全地上要拣选一个地方，把我的名安置在那里，你们所有的人1年3次都要到那里来朝拜我。但是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在约书亚的地下进了迦南，以色列亚过去了40在那里治理，从出埃及一直到撒母耳有450年之久，但是一直到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撒母耳先设立在示罗， 又故意被掳去了，从来没有回到石罗去的。后来他们把张默和这个祭坛一起都背到那个祭典去了，祭典背到祭典去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是懂得神心的人，大卫大概是得着神的启示。既然我今天立你为王，现在你要为我做事，我拣选耶路撒冷做安置我民的地方，叫全国的百姓就挪归那个地方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原则的上面，权柄的应用，权柄做什么事呢？权柄乃是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他的百姓合而为，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第二，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之后，第二件事，他把约柜从基利亚生那个野山林野树林的里面把它寄出来，寄到锡安山，放在大卫的帐幕中。我们知道约柜在旧约的时候是代表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居住在约柜的上面。以色列人他们远离神，约柜藏在山地，没有人顾念他。如果我们用作诗篇的话，你看见大卫有一首诗，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为着神，他经历许多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什么呢？他心里想念神的约柜，他在那里打听神的约柜究竟在哪里呢？因为约柜隐藏起来了，人连约柜在哪里都不知道了。那么他在那里打听的结果就知道，坐在以法他，在那个基利亚森，在那个山地，我们要去敬拜，我要为神预备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卫爱神的心是何等的切呢？他把约柜搬到山上，换一句话说，他让神在他的百姓中做中心，神自己在他的百姓中做中心。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做中心，把那个做中心，有的时候我们以人为中心，有的时候我们以道理为中心，有的时候我们以经历为中心，我们用许许多多的东西来做中心。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的百姓就失散。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主实在做我们的中心，他在锡安为王，这样的话我们就留归于他。这是大卫所做的第二件事。大卫用他的权柄所做的第三件事，他既然把约柜带到锡安山，但是他在他自己的皇宫里面他还不能安息。他对先知拿单说，我在香柏木的宫中，而神的约柜在帐幕的里面，我过意不去，我要为神造一个殿，让他能得着安息。虽然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的血，神不允许他建造这个圣殿，但是神悦纳他的心愿。神不但悦纳他的心愿，神把这个圣殿的蓝图指示给大卫。大卫虽然不能建造圣殿，但是他为着爱神的缘故，他为着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实在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要在他的百姓中做王，他愿意神能安息在他的百姓中，在那里能接受他百姓的敬拜和侍奉。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权柄的应用。权柄不是为着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的，权柄不是为着来推广我们的版图，权柄不是为着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权柄乃是为着来遵循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要他的儿女合而为一，他在他们中间做王做中心，他要安息在他的父心中，从他父心的身上接受敬拜和侍奉，这是神的心意。而这个心意是借着属灵的权柄带进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恢复的路上，属灵的权柄是需要的。不过我们还得小心，免得不是属灵的权柄而变成属地的权柄。如果这样的话，只能撤回不能建造。愿神怜悯，施恩给我们，低头祷告。